在我们自己本州新泽西州的 Madison 有一所大学，我不知道我这样讲，这样光是这样讲，是不是就有人知道这所大学是哪一所大学？在华人的这个圈子里，这个大学可能不是那么的有名。我不晓得是不是因为这个大学的名字本身有一点问题，因为你要知道，有些很好的好大学的名字听起来念起来都很顺，譬如说普林斯顿大学，你看四个音节念起来多舒服啊。哈佛大学，对不对？音节两个音节，就连这个罗格斯 Rutgers 都怎么样？三个音节，罗格斯大学。在 Madison 这个大学呢，只有一个音节 Drew University， 你怎么翻译呢？你硬把它翻译出来，朱大学。话说朱大学里面有一位神学教授已经退休了，叫做 Thomas Oden， 我其实是很喜欢 Thomas Oden 写的一些书。他教了30多年神学之后，呕尽心血写了一个三册的系统神学。写完之后，在他的序言里面，在他谈到他的这本著作里面，我用 paraphrase 就是稍微翻译一下他里面的意思。他就这样讲，他说任何人企图写作有关对于神的认知，或者说传递有关对于神学的知识，都应该知道自己 是一个非常胆小的人，胆怯的人，同时又是一个非常大胆的工作，又胆怯又是一个大胆的工作。因为身为一个有限的人，想要探讨无限的神，光是这样子去想，就应该使人生发一种胆怯的情怀。但是呢，当生发这个胆怯的情怀之后，又要把这个自己有限的、非常有限的精力去探讨无限的神，想要把这个传递给其他有限经验的人，必须是一个非常大胆的人。 Thomas Oden 他所讲的这样子的一个话非常合理，道理也非常简单。我举个例来讲，假设有一个人出生在云贵山区里面，从小就生长在云南的一个山区里面，在山沟的村落里面长大，他从小所看的就是他周围的这些山。有一天他出外谋生，结果经过几个工作的转变之后，成为一个海运公司的搬运工人，上了一个远洋的货轮，从浦东一开出去之后，开了一天之后，他就说，我的天哪，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的什么水，一望无际的海，他的眼睛根本看不见，他一辈子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的水。一天他看不进，隔了一天他还看不进，一天一天的开，都是看不进的海洋。任何人这样子的经历，第一点一开始一定感觉到自己渺小，这就是Thomas Oden所说的胆怯的情怀。哇，原来我是一个这么有限的人，我过去的经验是这么的有限。但是接下来他如果说，我有一天回到云南的时候，如何传递我这个新的经验，我如何把这个新的经验带回去传递给跟我一起从小在山沟里长大的人，他怎么做？他发现他不管用什么样的容器，他跑遍了那个货轮，他说我找不到任何的容器能够把这些水，足够的水运回去给他们看，不可能的事情。他发现他里面有一个非常大的难处，他必须借助于使用他跟他山沟里一同长大的那些乡下的人的那些经验，来描述他这个新的看不尽的海洋的经验，所以他必须是一个非常大胆的人。他不管用怎么样来，或许他可以想说，哦，几年以前我们的山区里面有过一次大风雨， 但他不能只是讲那个，因为那个大风雨跟这个海洋里面的水比起来怎么样，根本不能比的。他不能只是讲那件事情，他必须非常大胆的、夸张的，借着那个有限的经验，来让他在山沟里长大的人试着可以稍微体会一下他对于这个看不尽的海洋新的经历。这种又必须胆怯，知道自己有限，又必须大胆的情怀，其实是非常清楚的表露在今天这个诗歌里面。圣经的诗歌体，它的特色不在于押韵，圣经的诗歌体它的特色也不在于字数，不像我们中国人七言绝句什么什么这些数字，所以你读圣经诗歌，你说这看起来不像诗歌。因为圣经的诗歌体它的特色不在于押韵，不在于字数，它有其他的特色，其中一个就是它使用许多的画面，使读者能够产生认同。比如说在这里说，我的脚因耶和华高举。人怎么有脚呢？因为在那农牧业的时代，写诗的人晓得，大概大部分的人都见过羊的脚或牛的脚，大概也知道那个脚的坚实感，那个脚是坚硬的、扎实的，也知道那是动物在彼此这个较劲斗力的时候用的是那个脚。所以他用那个清楚的画面来说我的力量，甚至也可以说我的手，因耶和华，他不说我的手，用我的脚，就是为了产生某种认同。得胜的时候，一个牛的脚高高的扬起来，是用这样的方式。但是呢，他不但用这样子共同的认同，他又有非常夸张的描述。为什么？因为就像我刚才所说的，他必须非常大胆的让读者在心里面产生一种超越理性的一种冲击，一种感性的震荡。这就是为什么神的子民每次经历神的大作为之后，往往都是用诗歌来表达。所以一出红海之后，摩西就怎么样写了一首诗歌。不但他写了，他的姐妹米利安也站起来也唱这个歌。士师记里面的有一个女士师狄波拉，在以色列人战胜之后马上怎么样就写了一个诗歌。这是讲到整个群体，以色列整个群体经历了神的大作为。而今天这个诗歌的作者哈拿，他是一个个人的经历，本来是一个不孕的妇人，吃了一些苦头，因为他丈夫的另外一个太太，大概因为他不孕而娶的太太，常常借此讥笑他。哈拿终于怀孕了，他却能够写出这样子一个感性激荡的诗歌。因为在一开始简单的几个字几个片语，就把哈拿有限的经历神这位无限的神的那种情怀表达出来。我的心因耶和华快乐，其实这是一个很抽象的观念。就像耶和华是我们看不见的，人的心也是我们看，我们这个心不是说我们今天说，哎呀，我们都小时候看过这些生物学的这个心脏跳，它这个是讲里面的那个人。我怎么知道你里面这个人是快乐还不快乐？看不出来。哈拿说，我的心，我里面那个人就像耶和华是看不见的一样，但是是快乐的。意思就是说，从里面有一个喜乐涌流出来，不是外面的东西能够来决定的，一种涌流出泉涌出来的喜乐。那他马上就把这个抽象的观念用具体的这个画面表达出来。所以他接下来就说，我的脚因耶和华高举。我刚才已经介绍过脚这个字了，一个妇人，一个平凡的妇女，居然说我的力量，我的手因为耶和华高高的举起来。他在这里不只是说手举起来，我们说哦，手现在举起来赞美主，不只是这个意思。各位弟兄姐妹，他当讲到这个脚的时候能够高高的举起来，就像两头牛为了某一种情况斗起来了， 或者羊、羚羊，这些动物在斗的时候，在他们斗的过程中，都是把头低到最低的可能性去顶对方。为什么要把头低到最低？因为这些牛、这些羊知道，他的当他终于较力到一个地步，他知道他的脚是在对方的身体之下的时候，这时候他再把他的头这样子扬起来，好把对方整个人掀翻过去。所以脚扬起来是得胜的那一刹那。这位妇人居然说，不只是说她的手好像一个敬拜隐含着这种力量，好像她 表达出是一个战士，是一个勇士。一个妇人居然像一个战士，像一个公牛一样，能够把她的脚高高的扬起来。哇，接下来的画面就更夸张了，我的口向仇敌张开。你们可不可以想象这个画面，对着仇敌张开你的口？我不知道你们，我是想试着跟你们描述一下，如果你读诗篇的时候稍微揣摩一下，你如果有困难的话，我可以提供你一些帮助哈。一个妇人的口大大的张开，我们中国诗人也有讲这件事的。有一个诗人，他的名字叫苏轼，他就写过这一句话：忽闻河东狮子吼，拄杖落手心茫然。你们都知道这个诗的这个典故，河东狮吼，哇大叫一声，你们都知道在讲什么。好听一点说河东狮吼，难听一点，因为教会有录音，所以我也典雅一点，是某妇，就是某种妇插妇骂街。哇，我不知道你们弟兄现在在那说，牧师啊，你为什么要讲这篇道呢？难道你是在鼓励我们的姐妹这样子吗？我告诉你，他这里面的意愿更强，他不只是说出声音，对仇敌发出声音，他这个里面的原文的这个字，我的口向仇敌张开，这个张开里面是要把它吞吃了，我的口要把仇敌怎么样吞吃掉了。哇 Dear brothers, did you ever have that feeling?换句话讲，他不只是手高举起来好像马上就要得胜致命的一击，根本不需要用手，光是用他的口就可以把仇敌吞噬掉。几年以前，你有没有看过 Jim Carrey 演的那个电影 Mask? 那个戴了 Mask 之后，他的脸就变成绿色，他的狗也变成绿色的，就是可以把嘴巴打开怎么样把敌人都吃下去。各位弟兄们，怎么会这么夸张呢？诗人怎么用这么夸张的方式描，这么样的方式描写呢？他到底在做什么？所以有一些圣经的学者说，这个诗歌一开始有一个学者这样说，他说就给我们看到诗人的一种那从里面像泡沫一样出现的那种喜乐 ，bubbling 的 joy， 就像一个泡沫一下就出来，一下就出来，你没有办法让它停止。有一个圣经学者不用 bubbling 这个字，他用 exuberant 就更强烈了，它是一个压抑不住的丰富的丰满的，就这样是砰一下冲上来。我最喜欢的是有一个叫做 Robert Golden 的，他讲的就更白了，他说这个诗人的情怀甚至于到了一个 defiant 的一种状态。D-E-F-I-A-N-T Robert Gordon 说 Even to the point Defiant 翻译成中文是反抗的、大胆的、旁若无人的。第一节就让我们看到连续几个片语看到这样子的画面。为什么？为什么诗人这样子写？为什么第一节，如果我们今天大家读圣经都这样慢慢写的话，慢慢读的话，你马上就发现说这个诗人有话要跟我说。为什么一个妇人能够说我的口可以，我有一个把握，我的口可以张开把我的仇敌都可以吞吃掉？要人注意到他吗？他在标榜自我吗？哦，不是，因为马上当他一引起人的注意力之后，第二节他就说， 只有耶和华为圣，除他以外没有可比的，也没有磐石像我们的神。事实上第二节的这三个片语，事实上是连续三个没有，连续三个 negation， 连续三个说没有。所以第一个片语应该翻译成除耶和华以外没有圣的，除耶和华以外没有圣洁的，除他以外没有可比的，没有磐石像我们的神。当他引起读者的注意力之后，他马上就把读者的眼光带到耶和华的身上。事实上第一节他已经在后面放下了这样子的一个引子，我因耶和华的救恩而欢心。到了第三节就更清楚了，人不要夸口说骄傲的话，也不要出狂妄的言语。这里马上就让人知道第一节他根本没有意思要夸耀他自己，他是一个又胆怯但是他又带着一个非常大胆的任务的。所以他为了让人能够知道说，我现在要讲的事情不是一个鸡毛蒜皮无关紧要的事情，我要讲的事情是一个太奇妙的事情了。他用这种大胆的笔法引起人注意力之后，眼光马上就放在耶和华的身上。然后第三节说，人不要说骄，不要人不要夸口说骄傲的话，也不要出狂妄的言语。整个焦点在耶和华，或者说在耶和华的救恩。这是这个诗篇的第一点，蒙耶和华的救恩的一种喜乐，蒙耶和华救恩的一种雀跃。甚至于我用喜乐用雀跃这两个字我都觉得不够了，如果你要配上他的这种情怀的话，你应该说蒙耶和华救恩的那种狂喜。一个人的谦卑跟他里面的那种狂喜能够并存吗？能够真的有一个人说，我用这样子夸张的方式，不是要标榜我自己，是要你们能够看到耶和华。我如果这样子癫狂的话，是因为耶和华的救恩而癫狂，有可能吗？一个人的谦卑，一个人的自己知道自己的卑微，跟他里面的狂喜有冲突吗？能够并存吗？最近这一两礼拜，有一点失意的人，他其实本来不需要经过这个失意的这个事件的，因为他是2008年被看为最伟大的运动家，或者说最伟大的运动家之一。但是他现在被美国的游泳协会禁止比赛，甚至于有检察官有警察可能会起诉他。你们知道我在说谁？ Michael Phelps。 他在北京奥运的时候拿了8个金牌，破了史密斯的记录，在同一届奥运里面，他现在是唯一世上一个人在一届奥运里面拿了8面金牌，所有他参与的项目都拿到金牌。在他得到这8项金牌的过程中，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我并没有一直看奥运，但是因为奥运的时候我正在美国，我听说在北京转录的跟在美国的就不一样，反正美国的话都是美国的项目了，所以就一直重播就是了，所以我一直看到 Michael Phelps。在他所得这8项金牌的过程中，最癫狂，他表现最癫狂的是哪一项？你知道吗？不是第8面金牌，也不是第7面金牌，是第2面金牌。而且在得胜的那一刹那，他不在池子里，他在岸上。因为那是一个400公尺自由式的接力。为什么他那么癫狂？因为一开始美国队就不看好， 一开始就是法国队被看好，被法国队被看为是稳拿金牌的队伍。果然300公尺游完之后，300公尺结束的时候，美国队落后了 0.6 秒。各位弟兄姐妹，我看的时候没有注意这些事情，是为了讲到我就去 Google 这个事情， OK？ 所以你不要以为说哇这个牧师没事干，特别跟长老提一下、哦、这牧师没事干，一天到晚在看那些东西。在300公尺结束的时候，美国队落后 0.6 秒， Michael Phelps 是第一个游的，游泳不叫第一棒，叫第一腿， Michael Phelps 是第一腿。在第一腿的100公尺里，他只帮助了美国队领先 0.4 秒。在200公尺结束的时候，法国队跟美国队几乎打平，到了300公尺结束的时候，法国队领先 0.6 秒。但是最糟糕的是，法国队的最后一腿，那个人的名字叫做 Alain Bernard， 他是被看为全世界100公尺自由式选手里面最佳的选手，也不只是被看为，他果然在几天之后100公尺单项自由式里面拿到了金牌。所以在300公尺结束的时候，美国队落后 0.6 秒，第四腿 Alain Bernard 一跳下去之后，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就往前赶，到了350公尺结束的时候，美国队落后将近 1.0 秒，只剩50公尺。就在这50公尺时候，美国队的最后一腿 Jason Lezak 一公尺一公尺一公尺的往前赶，所以到最后触到墙壁的时候，美国队以 0.08 秒，8%秒拿到了金牌。当美国队一看那个看牌的时候，看到看牌的时候，麦克菲尔转过身来跟旁边的队员，他的脸涨得通红，他的青筋、他的血管、他的脖子上的骨头，所有东西都暴涨起来。他举起他的双臂，嘴巴大大的张开，我的口向仇敌张开，不知道在那里喊什么。我不能装他的样子，我告诉你为什么哈，因为我现在发现不能随便装，因为我在讲四世纪的时候，曾经用第一人称的方式讲过参孙，讲完之后还特别叫姐妹帮我做了一个这个参孙的衣服，讲完之后就有一个姐妹说讲得挺好，但是太干瘦了。也是告诉你们，做牧师有做牧师的痛苦哈。在接下去所有的比赛里，他都没有这个表现。为什么？因为他经历了别人所做的事情带给他的狂喜，能够在50公尺之内，在落后将近一秒的情况之下，这个 Jason Lezak， 我们。后来人家说不晓得这个 Alain Bernard 在干什么，有人说他很可能是想保留体力，为了得他100公尺单项金牌，非常有可能。50公尺能够赶回一秒钟，欣喜若狂，眼看着自己得不到的，在近乎根本不可能的情况之下，在自己根本没有办法预期的状况之下，最后的一刹那扭转过来。所以 Michael Phelps 血管青筋全部爆张，在那里狂喊，那个不是一个得意的狂喊，那是一个谦卑的狂喊，因为那个金牌不是他得的。这首诗歌也是同样的情怀，不是一个个人的得意，不是一个个人的成就，癫狂是为了另外一位的作为。除了耶和华之外，没有人为圣，除他以外没有可比的，也没有磐石像我们的神。人不要夸口说骄傲的话，也不要出狂妄的言语。这是蒙恩的喜乐，这是蒙恩的雀跃，这是蒙恩的癫狂。 有人会说，但是世界上的人不认识人，神的人也可以这样子。世界上的人不认识神的人，甚至于公开这种用言语藐视神的人，遇到他们自己的成功，特别是从失意转为得意的时候，也是这样子高兴啊，甚至于高兴到反而说出夸口骄傲的话。这个诗到底跟那些有什么差别呢？的确，人一生的际遇多少总是会让我们碰到某一种状况的时候，我们希望自己能够遇到一些扭转我们命运的时候，不管我们自己多么的觉得自己对自己有把握，我们人生走到一个地步一定会有这样的感受，希望有一些事情发生能够把眼前的这个情况扭转过来，转变过来，所以我们才会去买一个转运石，很漂亮的转运石。我一月份的时候，因为我的母亲住院，哥哥告诉我说希望能够回去陪我妈妈，所以我在事先本来没有要回去的，就赶回去。回到台湾有一次，哥哥跟我去一个百货公司，一走进去就有一个售货员出来，先生要不要转运石，漂漂亮亮的转运石，很漂亮，就算他不转运挂在身上也挺漂亮的。不但如此，我们还不需要找一个漂亮的石头，平常我们把它摆在桌上吃掉的东西，我们都盼望它可以带来我们扭转命运、扭转困境的机会。譬如说我们吃的牛肉，我们平常吃牛肉，但是我们今年说扭转乾坤，哎呀，这个牛肉不但平常可以吃，今年怎么样还带另外一个作用，怎么样扭转乾坤。这也是我回台湾的见识，哇，到处都挂着扭转乾坤，不是说说而已哦，或者用红色的字帘把它写一写贴贴而已哦。我最近在台湾看到一个新闻，他报道，他讲在中南部有一个雕塑家，好多年以前他刻了一头牛，木刻的牛，而且那个牛呢，他是刻的一个跟实体的牛一样大的，就是一个大牛卷在地上的这样一个大牛。这个雕塑家面临这个经济的危机，又面临台湾发这个那叫什么东西消费券，所以他就灵机一动，哎，然后又看到扭转乾坤，他就找了一个木一个圆的转盘摆在他的雕塑店的门口，然后把这头大牛怎么样摆在那个圆转盘上，然后挂了一个大布条扭转乾坤，就让愿意的人能够来转这头牛，当然要收费吧，对不对？旁边就摆了一个箱子，当然是说随便你自己愿意，就是转一下这个牛嘛。但是按照我所了解，我从小在长大说心诚则灵的原则，所谓诚的定义就是你丢到那个纸盒里面的新台币的面额跟张数来决定，就放了那个转盘。新闻为什么报？因为很多人去转那头牛，但这下子麻烦就来了，问题就出现了。为什么呢？这是问题是我自己发现的哈，就是刚好那个新闻记者在那边播，然后那个后面有人在转那个牛，那个摄影记者照的时候，刚好有一家人，全家大概四口，爸爸妈妈带着孩子三个都坐在牛上，然后叫一个8岁的孩子来转这头牛，偏偏这个8岁的孩子怎么样不争气，他转这个牛呢是朝着这个牛的屁股方向转的，你们懂这意思吗？ 如果牛头是这样，这个叫这样，它是这样子倒过来转，意思就是说这个牛是变成这样转了。你们懂不懂这意思？所以那个新闻记者在拍的时候，这个父亲就坐在那里去拉那个儿子的手，叫他怎么样？要转对方向啊！你要顺着牛头转呐、啊，你这样子转错了方向，越转怎么样？越回头了嘛。这就是我刚才说的问题。这爸爸非常的着急，人生的际遇扭转朝哪一个方向转呢、啊？哦，耶和华的救恩，我因耶和华的救恩欢心。的确，耶和华的救恩是将人由失意扭转为得意，将人由逆境能够进入佳境。所以第四节说，跌倒的人以力量束腰，饥饿的再不饥饿，不生育的生了七个儿子。哇，说明还有更多的话，使人富足，使人高贵，太好了。从灰尘里抬取贫寒人，从粪堆中提拔穷乏人，太好了。但是这些由失意进入得意，由逆境进入顺境的，只是整个诗人赞美内容的一半而已。另外一半，勇士的弓已经折断，素来饱足的反作庸人穷时，多有儿女的反倒衰微。哎呀，怎么搞的，转的怎么样，另外一个方向去转的呢？怎么朝着牛屁股去转呢？换句话讲，耶和华的救恩不只是使人失意扭转为得意，耶和华的救恩也包括使那得意的逆转成失意的。这是蒙恩的见识，这是一个蒙耶和华救恩的人的见识。耶和华的救恩隐藏在世上这错综复杂的现象里面，或者说耶和华的救恩非常含蓄的彰显在世上这些现象里面，使失意的人转为得意，也使呢在佳境中的人进入逆境，都是耶和华的救恩，太奇妙了。圣经的诗歌不同于世人的诗歌，就是在这里。世人的诗只是为了激发感情的激情，好像要把理性丢在一边一样，好像要把眼前所看的实际的东西都丢掉一边。上个礼拜，英国的前任总理 Tony Blair被邀请到耶鲁演讲，以及到新英格兰的一些贵族大学演讲的时候，当有人问到他自己做了11年总理的经验，以及他对于美国奥巴马当选，他讲了一句话，他讲得很有意思，我念给你们听。他说 We campaign for office in poetry but we govern in prose。Prose 就是散文的意思。他说我们政治家在竞选的时候都是用诗歌体来竞选的，但是当我们真正在治理的时候是怎么样，用散文体，我们是非常实际的。世人的诗就是这样子，只是为了激发一种感情，甚至于有一种一厢情愿，非常其实是非常脆弱的东西。这是为什么去年或者一两年前，甚至于那本书都还带给大家兴奋， The Audacity of Hope。 Audacity 这个字翻译的意思就是大胆的、狂妄的，希望所带来的大胆跟狂妄。圣经的诗歌体没有这样子，它一方面激发读者的感情，深渊与深渊回应，一方面完全不牺牲一个读者应该有的理性的思量， 对于实际的判断，对于我这个人自我生存在这个时间空间里面应当有的省察跟认知。哈拿的诗歌在讲完一个非常激情的要人看到耶和华，我因耶和华的救恩欢欣的时候，马上从第三节第四节的时候，他就把一对一对从失意转为得意，但也有从得意转为失意的把它配起来。这是蒙恩的见识，这是蒙恩的洞悉力。耶和华的救恩彰显在拯救世人的处境，扭转世人的，对不起，不是拯救，扭转世上人类的处境。不论是失意转为得意，但也包括得意的沦为失意。在这里哈拿并没有进一步的分类，他并没有说耶和华使义人蒙恩的人，但是现在饥饿的再不饥饿，他也没有说那恶人不蒙恩的人多有儿女的反倒怎么样衰微，没有。他用一个非常一般性的 generic term 全部包含在里面，也就是说耶和华救恩就是彰显在他的公义，用这种含蓄的方式彰显来扭转人的处境。第三节他已经写了，因耶和华是大有智识的神，人的行为被他衡量。衡量这个字更直接的翻译是被他秤了，人的行为被他放在天平上秤了，被他摆在天平上秤了。不只是秤，也在上帝耶和华那测不透的知识之下，神把他平衡了。神在秤的时候说，哦，我看这一群人，我看这个族群太得意了，我要平衡平衡他。我看这个族群相当的失意，我要平衡平衡他。这是在这里哈拿所说的，这是在这里诗人所说的，耶和华那大有知识的神在平衡，在扭转世人的处境。我们有这样子的眼光吗？我们有这样子的见识吗？我们能够不有这样子的见识吗？我们能够用我们自己的想法说这是圣经讲的，我不要这样子去认识我的神，能吗？因为在我们眼前明显的例子，鲜明的对比，让我们不得不承认这是耶和华他那含蓄的公义在彰显，不是这样子吗？一个本来出生非常平凡的环境的人，甚至于你不能说是平凡，你必须说不光彩不理想，有相当羞耻的一个出生。因为他的生父生母交往的那个年代是当时的文化不能接受的，生母是白人，生父是肯雅人，不但文化不能接受，就连所有贯穿文化的一些事情道德理念似乎都不能接受。因为当他们结婚的时候，这个孩子已经在母亲的腹中了。还有三年之后，他的父母为了爱情而结合的离婚了，他的母亲改嫁另外一个人，这样子的出身却在一个多月前在200万人的欢呼之下坐上了号称美国号称全世界最强大的国家，不知道现在还是不是，但是号称全世界最强大国家的元首，从灰尘里抬举贫乏人。另外一个 生下来有人说他的嘴巴里就含着一个银汤匙。He was born with the silver spoon in his mouth. 因为他的父亲是非常有钱的人，他的父家非常的有钱有地位，不只是有经济地位，有社会地位，也有政治地位，也有许多政治的关系。他的父亲做过8年的副总统，也自己担任过4年的总统，他自己也当上了8年的总统。在卸任的时候，被人民的评估可能是有史以来最低的一个。不要管别人的评估，他自己这样子说，对他过去曾经是他最得意的时刻，在他的回顾中他说，他说我但愿我没有驾着一个战斗机降在一个挂着任务已完成的大标识的航空母舰上。他说我但愿曾经在一个记者的这个招待会里面没有说 Bring it on， 人家问他说你这样子弄的话，这个回教国家这些激进分子会跟你产生更大的冲突，他说 Bring it on，意思就是说有什么关系，我本来就是 Texas Cowboy， 勇士的弓都已折断。一个灰尘中的人被抬举起来，一个嘴巴含着银汤匙生下的人，勇士的弓都已折断。我知道我讲这个有相当大的敏感性，因为有人会跟我说，牧师啊，这是一个在我们近代美国总统里面唯一一个最强调基督教信仰的，你为什么讲这件事情？我是在台湾的时候新闻片段看到一些前任总统卸任的时候的一些片段的简介，我看的时候心里面有相当多的伤痛。我是希望一个有清楚基督教信仰的总统卸任的时候不需要这个样子，但是各位弟兄姐妹，那也是那个时候我正在准备这篇信息的时候，所以我觉得上帝的智慧给了我一个眼光，难道在这一个本来勇士的弓现在都已折断的人身上就没有耶和华的救恩吗？有没有可能这正是耶和华的拯救？有没有可能这是我们长见识的时候？这也是这位弟兄，我现在不需要叫他总统了，我可以叫他弟兄，当基督徒真好啊，我可以叫他弟兄，这也是这位弟兄现在长见识的时候，蒙恩的见识。因耶和华是大有知识的神，人的行为被他摆在天秤上称。最后第三点，蒙恩的启示，第六节，耶和华使人死也使人活，使人下阴间也使人往上升。第9节第10节，他必保护圣民的脚步，使恶人在黑暗中寂然不动，人都不能靠力量得胜，与耶和华争竞的必被打碎。耶和华必从天上以雷攻击他，必审判地极的人，将力量赐予所立的王，高举受高者的脚。我为什么说这是蒙恩的启示？因为这是我个人认为诗人在这里不是从他个人的经历里面所说的，这是神，我不知道是在他整个思考，哈拿在思考自己，想说难道耶和华的救恩只有在我受孕的那一刹那跟受孕之后才有吗？难道在那之前我不是已经是一个神家中的人吗？耶和华的救恩怎么在我生命中彰显呢？有没有可能哈拿已经明白了，原来我有我丈夫的爱，原来我丈夫非常的有钱，原来我已经是一个非常非常多的人，上帝稍微把我压下去一点点又怎么样呢？因为这是耶和华的公义，他把人摆在天平上称， 好让我们这些人在今天这个时间空间里能够敬畏他，能够服他，除他以外没有圣洁的。但是到了第六节，这似乎是圣经中第一次对死人复活的盼望，因为他这里面用的方式，他不是说耶和华使人死了又使人生下来了，他说使人下阴间也使人往上升。那个片语里面他说耶和华使人下到阴间里，但是也使人有些人从阴间里面上来。所以我说这似乎是圣经中第一次对死人复活的应许或者是宣告。到了第十节，这个我很把握，因为我读 commentary， 他们说这是圣经第一次将神所立的王跟他的受膏连接在一起。受膏者就是弥赛亚，就是基督，就是我们翻译成基督的希腊文的弥赛亚。这是第一次提到神所立的王、受膏者、弥赛亚、基督相提并论。这是蒙恩的启示。耶和华在这个世上衡量世人的作为，称我们的行为，称我们的处境，平衡这一切事情。有些时候是间接做的，借着政治因素、经济因素、市局、人际错综复杂微妙的关系。但是当诗人、当蒙恩的人突然之间得了这个见识之后，蒙恩的启示的结论是在永恒中他要亲自的成就这完美的救恩、完美的公义。各位弟兄姐妹，你渴望不渴望蒙恩的雀跃、蒙恩的狂喜？你渴望不渴望有那种说我里面的心喜乐是全圆的，我的脚高高的举起来，我的口可以向仇敌张开，你渴望吗？你如果渴望的话，你要回答下一个问题，你愿意有这样子蒙恩的见识吗？我们来赞美我们的主。